每一个先知书卷都是用先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，可想而知，先知的书卷不只是先知口中所说的信息，更是先知本身的生命，也就是一篇信息了。在约拿书，这个状况就更加明显。约拿，我们从经文里面，我们只知道他是亚米泰的儿子。在列王记下第14章25节记载着约拿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当政的时间做先知的。他的家乡是在西布伦境内的加特西佛，这个城市大概距离拿撒勒东北有5公里的地方。当时呢，亚述帝国已经是雄霸整个的亚洲、欧洲，可是呢，当时是撒曼以色三世做王之后的80年。这一段期间呢，亚述的帝国的整个的国势有一点衰落，而邻近的巴比伦、以色列、犹大、叙利亚等就开始崛起，不再受亚述的辖制。所以当时约拿被上帝选召，要向尼尼微亚述的京城来传递神的信息跟话语。可想而知，约拿并不那么乐意要去传递上帝所给尼尼微的信息。约拿的书卷里面，如果我们了解他的历史背景，才能够体会先知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，作为上帝的代言人，还真的必须放下我们自己里面的喜好，我们自己认为对、认为不可少的事情。在这个短短的4章的约拿书当中呢，上帝得2次选召约拿。第一章，约拿受差遣的时候，他的反应呢是逃跑了。上帝叫他往东，去尼尼微大城传递神的信息，他偏偏往西，往大海去跑。好像约拿是整个上帝选民的代表。约拿能够承担这样的使命吗？整个约拿书是非常具有戏剧化的。当约拿逃跑，上帝继续没有放过约拿，叫他仍然由这一位先知去传递神的信息跟话语。在整个的约拿的信息里头，有约拿作为主角，另外有一些配角，有船上的外邦人水手，海上有大风，海里面还有大鱼，而这所有的配角呢，都听命于神，独独约拿是背道而驰。当尼尼微城的人听见约拿所传的信息，听从而且悔改，这位先知约拿先生呢，他始终如一的对上帝的心意，他是采取不赞成的态度。所以在整卷书里面，他要传递的信息其实是从约拿个人对神的话、对神的心意的回应来建构起约拿书。我们可以从这一卷书的修辞开始来体会，上帝真是一位说故事的高手，他跟约拿之间的互动带出了这一卷书的信息。上帝对约拿的差遣其实有2次，第一章一次，第3章一次，2次的差遣跟任命呢，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在1章2节，神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所以这是第一次对约拿的差派。所以第3节，约拿却起来，他往反方向走了。而尼尼微，上帝形容说是一个大城，这个大字呢，在整个约拿书会不停的反复出现。尼尼微是大城，然后海上呢会起大风，上帝还会差遣大鱼，也让我们去思想，到底谁比较大？是上帝比较大，还是约拿比较大？是上帝所定的计划比较大，还是约拿个人的喜好比较大？所以这个大跟小，在我们的心头当中，透过这些修辞，不停的让我们去做一个选择。在我生命当中，那个优先次序哪个是最重要的？而约拿我们知道，他很看重他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。如果尼尼微大城 在上帝的审判之下遭到毁灭刑罚，那么约拿自己他的国家处境不就得着舒缓了，不就从尼尼微的手下得着释放了，这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所以你可以看到约拿是抵死不从，他不要去传福音，他不要向尼尼微大城这个充满了恶行的城市去传报上帝的信息，所以经文就说他往反方向逃跑了。之后呢，耶和华就使海中起了大风，在约拿所逃到的这艘船上，这些外邦水手就都起来哀求自己的神。而这个时候约拿是个对比的，他没有任何祷告的动作，他躲到船舱下头去睡觉，而且是沉睡。所以这个时候船主人是说，你起来求告你的神。之后呢，船上的人就开始说，哇，我们至谦，看看呢，有这个灾殃临到我们是为谁的缘故。我们知道是从抽签一抽，抽出来是约拿。在第一章第九节，他开始宣称，我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？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很反讽的，他所认识，他所宣告的，跟他的行为是两回事，是背道而驰的。他敬畏神吗？好像没有那么敬畏，特别跟船上的这些外邦水手比起来。他真的认识上帝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吗？他如果认识，他为什么会逃跑呢？从路上逃到海上，你跑得掉吗？所以他口中的宣称似乎真正讽刺了自己的心态。所以当他这么宣称，经文的第十节，这些外邦的水手呢就大大惧怕。约拿说，我敬畏耶和华神，有吗？对比起来是小小的惧怕，他并不真正的敬畏神。而这个时候，当水手们不得不需要把约拿抛在海里的时候，这些人呢，他们开始来求告神。一章十四节，他们在约拿之先求告耶和华说，我们恳求你，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灭亡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这是外邦水手的求告。约拿是非常狠心的，很期望尼尼微城要被上帝刑罚，而这些的外邦水手是恳求上帝怜悯。约拿对比起来没有这样子的怜悯的心肠，而这些外邦水手宣告说，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对比于约拿呢，是随着他自己的意志行事，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当他们把约拿抬起抛在海中，很快的海浪平息，这些人一章的十六节说，他们便大大敬畏耶和华。这些人的敬畏是有行动的，他们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。所以这些外邦人对上帝的敬畏都在先知约拿之先，这是经文明显的铺排，产生了一个衬托的效果。真的，上帝是创造沧海旱地的神，他安排大风，他安排大鱼，以至于大鱼吞了约拿。所以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的当下，约拿才开始祷告上帝。主耶稣是提到约拿的神迹，来描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降在阴间的这样子的神迹，是上帝的作为。约拿的不顺服，对比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真正是一位顺命的仆人。约拿这个时候的祷告，完全是在上帝跟前不得不的祷告。他没有提到他怎么样的悔改，因为他的不顺服，他只是提到说，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他们离弃了怜爱他们的主。他仍然在告状。第九节，约拿祷告说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其实比对起来，让我们去思想啊，外邦人 这些把约拿抛在海里的，早就在上帝面前献祭许愿，而救恩就是出于耶和华。这个救恩不是只有专专给上帝的选民而已，而是你可以看到是要临到外邦人的。所以紧接着到第三章，终于把这个不顺服的先知约拿给折服了，他开始转向尼尼微大城去。这个经文很有意思，他说这个城是一个极大的城，有三天的路程，而约拿呢，他只走了一天，也可以说他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脚程。他不想这么尽心尽力的，就是跑三天的路，他只走一天。然后呢，他讲的信息非常的短，只有出现在第三章的第四节，他宣告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似乎他生怕听到他所传讲信息的人听见了就悔改啦。所以比对起来，约拿的心路历程是这么的长的篇幅在描述，而他自己所讲的道是这么的短。可是呢，尼尼微城的人呢，立刻就信服神，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。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这个王呢，就立刻也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然后这个王在宣告说，所有尼尼微通城的人都披麻蒙灰的悔改，而且非常的彻底哦。说人跟牲畜牛羊都不可吃草，不可喝水，都披上了麻布，而且切切求告神。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对比衬托之下，让我们反而在约拿书看见外邦人面对神话语的回应是这么的彻底。所以至于当上帝知道了，看见了他们的行为，看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上帝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了。这个是尼尼微城对听见约拿的传道的回应。约拿应该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传道人吧，可是我们知道这位讲员，这位神的仆人却非常的生气。第四章这件事，约拿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，注意又出现了大大。这个时候他又祷告了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。约拿知道神是这样的神，所以约拿很不希望上帝有丰盛的慈爱去对待外邦人，去对待以色列人的仇敌，所以他逃跑，他不要去传道。经文当中，上帝问他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对比呢，上帝没生气，约拿生气了，约拿生上帝的气，觉得他不应该饶恕赦免尼尼微大城的人。上帝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，这是第一章外邦水手们对上帝的认识。而约拿认识吗？他因为生气了，他就坐在城外，他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，他是希望上帝要降罚，他等着看好戏。经文当中有非常戏剧性的铺排出来啊，他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然后呢，耶和华神呢又安排了一棵蓖麻，使这个蓖麻呢高过约拿，能够替他遮个阴。哇，约拿因为这棵蓖麻就大大喜乐。然后第二天呢，上帝又安排一条虫子咬这个蓖麻，所以蓖麻树被咬死了。然后上帝又安排了炎热的东风，日头就晒着约拿的脑袋，他就发昏，他又为自己求死，他又大大的生气。在故事题材当中，上帝真是一位创造沧海撼地的神，他安排了一切的大自然，包含船上的水手以及尼尼微城当中的外邦人都听神的话，顺服神。而这一位先知呢，他似乎是上帝选民以色列的代表，他始终没有听神的话，就算被上帝折服丢在鱼肚子里，不得不去传道，他仍然是不能够顺服上帝的意志。 最后上帝跟约拿的对话当中，上帝提说，我岂不爱惜呢？我能够不爱惜这里头这一大城当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12万人，还有许多的牲畜，神说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所以在这个对话里面，没有写到约拿的回应。呼之欲出的是，上帝所爱惜的，约拿并不爱惜。在我们听见神的话，读了主的话，我们有否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呢？在约拿书当中，并没有提到后来这位先知悔改了没有。以约拿作为全部以色列选民的代表，似乎也让我们看到，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选民始终是在一个不顺服的当中，知道神的心意却不顺服，听见却不照着去行。这真是作为我们的警惕。求主怜悯，当我们认识神，当我们读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始终都愿意回转，按照神的心意而行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真的看见你随自己的意志行事，而你的旨意就是那一切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。主耶稣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自己的意思比你的意思好，但是帮助我们能够透过读你的话、听你的话，让我们真正愿意在你的面光当中放下我们的自以为是、自以为意，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而活，从心底面能够顺服你，能够认识你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